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声》粤语频道。咁我哋《希望之声》除咗喺网络嘅节目之外咧，其实对华短波嘅广播到而家已经运行咗20年噶啦。上一期节目我哋讲到对华广播电台嘅建立，同埋呢一个电台系点样打破中共政府强大嘅广播干扰，佢背后鲜为人知嘅故事。咁接住上一集，我哋系讲到希望之声喺中国大陆周围建咗100多个小电台，电台发射塔嘅样子就好似一只非常嘅海鸥咁样，所以呢，我哋又叫佢做海鸥电台。今日我哋就讲一下建立呢啲电台背后嘅故仔。相比较喺气候温暖、生活宜人嘅台湾建立第一个发射台。在靠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的发射台，经常是建立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。因为气候恶劣，电台需要更多的维护，零件经常要频繁地更换，所以需要有人常年驻扎在那里来看护着这些海鸥。不过在那种没水没电没屋住的地方，有哪个会长年累月地住在那里只是为了看护这些电台的发射呢？有啊，就是有这样一对夫妻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远走他乡，搬去西北部的海鸥电台发射地，全职做一个海鸥的守护者。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最原始的挑战。首先，怎样解决吃饭呢？在地下挖个坑，放啲柴火入去，上边冻几条铁棍，挂一个铁锅就是厨房。瞓觉嘅时候喺帐篷里边听到嘅系呼啸嘅北风同周围嘅狼嚎，生命安全都面临住危险。呢度冇社交生活，只有终年不化嘅积雪、黄沙堆积嘅戈壁。呢一对夫妻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资缺乏的艰苦的环境里面生活，还有了一个小朋友。因为这种生活很苦，所以希望之声的总部就建议他们设了这个电台回家。但是他们不同意，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使命。跟住，希望之星又撞到难以想象的挑战。当中共没办法在空中阻挡希望之星的短波广播之后，他们就换了一个打法，通过外交关系施压海鸥电台所在的周边国家，迫使他们动用政府的权力从地面上拆除这些电台。在越南北部的山区，有两位越南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名字叫做武德忠和黎文成，在2009年4月架设了12支海鸥电台，向中国华南地区播放每日18小时的广播节目。他们还开发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，能够瞬间侦测到中共冚过来的干扰信号，快速地将频率自动漂移去邻近的一个频率继续广播。当干扰信号跟过来之后，马上又飘开，完全是由电脑自动控制。这样电台就成了空中永远都拦住的海鸥。2010年在中共的施压底下，越南政府派警方突袭了这个海鸥电台的基地，拆毁了所有12支的发射台，逮捕了武德忠和黎文成。在2011年，他们都被判了3年的刑期。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，武德忠和黎文成。武德忠在被捕之前是自己开办科技公司的老细，手下有100多名员工和不错的收入。那次他被捉，不单止失去了自由，而且失去了他的公司、财富，家庭亦都因此而破碎。武德忠在刑满出狱之后，几年之后，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来到美国 获得了政治避难。采访武德中的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还会不会做呢？武德中答道，还会做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这件是正确的事。来自台湾驻泰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蒋先生，2018年在泰国清迈地区协助希望之星建立了一支海鸥电台。但是在同年11月，泰国当局迫于中共的压力逮捕了蒋先生。一年之后，他被判刑。当他最终回到台湾之后，被公司降职，生活都遭遇了困难。不过他亦都是一样，从来没有后悔自己为希望之星海鸥网所做过的事。是什么令到希望之星的志工不畏惧迫害，甘愿失去舒适的生活、收入，甚至是自由呢？他们深深地了解，每个中国人都渴望自由，向往光明。他们亦有权利得知真相，而送给中国人民最好的东西，就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将真相送给他们。即使是台湾，亦都再次面临来自中共的干扰。中共不能够直接指挥台湾政府，就利用他们在台湾收买的人马，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，以所谓无政广播的方式向政府举报。海鸥电台的志工谢先生是一家餐馆的老细，他在自己买落的土地上建立了海鸥电台。他说，大陆是他的故乡，他的爸爸是从大陆来台湾的，他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分力，等大陆人民不再被中共的洗脑所欺骗，令到故乡早日变成自由的国土，他亦都能够回去看看。有一天，他正在餐馆工作的时候，被上门突袭的警察捉走，而他和其他志工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电台和设备都被抢走。事件发生之后，台湾的志工和正义人士四处奔走，向台湾政府决策层讲述对华广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从昔日蒋经国总统建立的天马短波电台，讲到今日的希望之星海鸥电台，讲到大陆正在发生着对信仰团体和人民的迫害。在这样的背景底下，台湾对华广播存在的道义和使命，这些努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在那阵之后，台湾的两党立法委员开始积极努力，共同推进民用发射台的合法性，维护民营电台发射塔的权利，联署了一项议案，并且获得了立法院跨党派议员的支持。每一个中国周边国家的希望之星志工，几乎都面临着这种来自中共的干扰，只不过是程度的不同。希望之星除了打赢空中的短波战争，还要打赢地面的公关战、法律战，在上边花费的精力、财力是没有办法计算的。那花了这么大的心血所建立的海鸥网起到什么效果呢？2012年从中国流亡，现在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山东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，他回忆到，当年他被中共关押在山东的监狱，每晚睡觉的时候就从豆奶盒里面拿出隐藏的短波收音机，收听外界真实的讯息。当他出狱之后，仍然被软禁在屋企，中共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络，短波收音机是他唯一能够接触的消息来源。他说，希望之声是他最经常收听、信号亦最清晰的短波电台。希望之声起到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作用。 佢话：我喺2008年开始收听希望之声嘅，可以讲希望之声起到咗9年自由亚洲电台嘅作用。另一位著名嘅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，喺2007年针对北京奥运会发起咗奥运人权黄丝带运动。当时他从北京开车到乡下陕西的1100公里的道路上，沿途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在这里收听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。当记者问高志成估计中国当时有多少人在这里收听的时候，他说起码2000万。前香港文汇报的总编辑程翔，当年在大连的时候就非常惊奇地发现，他居住的大连的小区里面可以清晰地听到希望之声电台的广播。其实这样的覆盖正是海鸥网的威力。海鸥电台以细博大，以轻制重，用超低廉的成本建成了需要几十亿美金才能够搭建起来的电台。由100多个电台组成的对华广播网覆盖了中国60%的土地和80%的人口。在中国现在，如果你有一个短波收音机，将所有频率搜杀一下，就可能找出一个甚至是多个希望之声的频道。这个就是撕开铁幕，击破封锁，从空中到达地面的海鸥电台所发射出来的电波。希望之声的总裁曾勇他说，针对中共这个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，维持一个环绕中国的短波广播网，随时被中国人了解外界的消息，特别是在中共断网的时候，将会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。这个其实是一个战略的需要，本来应该是由具备实力的西方国家政府来完成的，但是现在却是由一个民间的电台来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使命。今次我们是第一次将海鸥电台的故事公开地话给大家知，因为中共日渐衰落的今日，大陆民众面临的亦是变本加厉的信息封锁。中共是奴役10多亿中国人民的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，亦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。终结中共，等中国人民重获自由，是所有正义人士的使命。所以我们需要你伸出援手，支持我们，资助海鸥电台。今天你只要捐出20美金，就能够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。如果有企业家能够对海鸥电台解囊相助，那我们更加是不胜感激。有了你的加入，这件事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对于所有捐款超过10000美金的个人或者是公司，你们的名字将记录在海鸥广播网功劳簿上边。当中共跨台之后，我们会将这个功劳簿公布于世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众志成城，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，就是在这里投资中国的未来。我们期待着你的帮助，捐款网站在下边的留言区，也请你帮手将这个网站分享给亲朋好友。多谢你的收看。